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号，星期四啊，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呢，我们节目的结尾处啊，讲到在批判罗瑞卿的京西宾馆会议现场，有一个人提供了重磅的炸弹，因为林彪点名了。罗瑞卿是大炸弹大地雷啊，要排除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那是需要有重磅材料提供的，而提供者呢不是别人，是与罗瑞卿一家有着过命交情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柱。今天大家看这个新闻了啊，在3月27号这一天，罗瑞卿的长女罗玉田刚刚去世，享年84岁啊，这算是一个著名的红二代。而我们现在眼下正讲的这位唐平柱，就与罗玉田当年曲折的出生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你说这个历史和现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很有趣的对接啊，这就难怪我们有些朋友时不时的会瞎联系。当初这郝志平生这罗玉田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非常紧张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啊，那是炮弹横飞啊。而且郝志平生产遭遇极大的风险和困难，眼看着可能就是一尸两命啊，就是母女两个人都保不住啊。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救了郝志平和这位享年84岁的罗瑞卿长女罗玉田。这个人就是唐平柱的妻子陈秀珍，她是战地医院的院长，她给郝志平接生的，真是玩了命了，知道吧？这个陈秀珍实际上与罗瑞卿也有关系。当初啊，陈秀珍为了找自己的丈夫唐平柱，那是一口气跑了上千里的路啊，所以连罗瑞卿都感动了。罗瑞卿当时就跟这陈秀珍说了一句话，他说咱们以前呢就是听这个传说啊，知道有这个孟姜女千里寻夫，但是现在呢，我们是亲眼看见了，所以你别叫陈秀珍了，我给你改个名得了，你叫陈有梦，有呢就是友好的有，梦就是孟姜女的梦，你看行不行？唐平柱、陈秀珍夫妇俩举双手双脚同意啊，没问题。从那以后，陈秀珍就改名叫陈有梦。这段往事啊，是唐平柱的子女写的这本《唐平柱文革实录》当中专门回忆的，就是说两家的交情到这种程度，所以罗玉田能够平安顺利的降生，而且一直活到今天，这里边有唐平柱夫妇极大的功劳。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过命交情的人，在关键时刻抛出了一个重磅的炸弹。唐平柱揭发罗瑞卿多达10条啊，这可不是泛泛的东西啊，而且里边有一些内容那相当的炸裂呀，哎，绝对的是猛料啊。林彪叶群拿到这份材料之后如获至宝，直接就端到京西宾馆会议上了。当时啊，林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唐平柱全文记录了，由唐平柱的两个孩子写的这本回忆录里边，把唐平柱当年 记录林彪讲话的内容全文披露。我给大家呀简单说一下，林彪这个话说的非常狠，能反映出林彪这个人这个阴毒的一面啊。话又说回来了，林彪要不是阴损毒辣一个人，伟大领袖也看不上他，知道吧？林彪2月8号指示罗瑞卿是一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这句话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是这句话非常的狠，就是罗瑞卿说什么都没用，知道吗？他承认了也没用，为什么？他不会真正的承认，承认了也是假承认。第二，罗瑞卿这个人是要报复的，是要反扑的。什么意思？这个人要是不搞死，随时随地都会出问题，因为他要报复，他要反扑。怎么报复，怎么反扑呢？罗瑞卿他要搞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看到了吧？这是第四层，林彪说了，批判以后，第四层是这么说的啊，有些材料要编出来，搞他10条20条，听到了吧？编出来，知道吗？不是说有些材料要搞出来，就是说瞎编也要编出来。这个话林彪是绝对的原创版权啊！有些人不是愿意给林彪翻案吗？你看看林彪在陷害他人过程当中这些发明创造啊，这个人跟毛泽东是沆瀣一气啊，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他跟伟大领袖之间最后闹翻，完全是因为权力的原因。哎，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多次了啊，今天就是顺口提了这么一句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啊，林彪最后讲，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10年也不准回到北京，这是一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永远不准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林彪特别提了一句啊，主席和刘主席健在，两位主席啊，毛泽东、刘少奇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就会出乱子的。看到了吧？这篇讲话2月8号实际上是置罗瑞卿于死地啊，知道吗？就这个人不仅要弄死，而且还要远远的弄死，不能在北京弄死，容易脏了领地。林彪发出这个口号之后，那底下人闻声而动啊。看一下萧华的表现啊，萧华这个人啊，在当初1965年12月会议的时候，他还曾经安抚过罗瑞卿啊，罗瑞卿不是问他吗？萧华还说了一句话，你太突出了，太突出了。所以后来罗瑞卿的传记里边通常都爱引用萧华的这段话，认为萧华在罗瑞卿垮台这个问题上实际上也是相当于从另一个角度给萧华啊脸上贴了一下金。但实际上彪在2月8号做出批示之后，萧华在2月19号就开始重点布置批判罗瑞卿的全部议程。萧华提出来啊，要搞3个问题。哎，集中有哪些人负责搞，比如说刘志坚搞哪一块，唐平柱搞哪一块，张宗逊搞哪一块，就张幼侠他老爹啊，就把这些啊特别喜欢整人的人 萧华都给安排好了，就是属于万炮齐发，万箭穿心。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谁呀？周恩来。原来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后啊，毛泽东专门指定周恩来作为帮助罗瑞卿小组的负责人。周恩来一个，叶帅一个。哎，成员呢有杨成武，有萧华，有聂荣臻，有邱会作，有李作鹏啊等等啊，当然还有刘志坚啊。这个帮助小组啊里边叶帅非常活跃。哎，但是作为组长的周恩来一直有点按兵不动。这里边呢实际上还有一件事儿。之前我们在讲这个罗瑞卿倒台始末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啊，罗瑞卿曾经对邓大姐不公，让周恩来非常生气。那么后来啊，罗瑞卿自己啊也在往回找，因为周恩来是什么人啊，他得罪不起他，知道吗？结果这一找啊，机会还真来了，发生在一位名角的身上，著名的演员，这个人叫李淑君，我把他的名字打到直播间了。这个人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北方昆曲第一名旦，就咱们当年早年的北方昆曲剧院啊，最有名的当家名旦就是李淑君女士。他的老师是马祥林和严凤英。这人啊，唱啊，转啊，方方面面深得一些高层领导的喜爱。他甚至是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夫妇两个人的座上宾。这位国务院副总理啊已经去世了。啊，生前他被毛泽东称之为炉火纯青，而这位国务院副总理的夫人呢还健在，今年已经100岁了。哎，就说李淑君当时啊，他这个啊表演得到了高层的认可。那当然周恩来也知道啊，这么大名气的人周恩来能不知道吗？哎，有时候啊在中南海举办舞会，李淑君都是点名去的，陪这个首长跳舞。有一次刚好是周恩来罗瑞卿都在现场跳舞的时候，周恩来就挺关心这个李淑君啊，就问这李淑君，你怎么一直没有入党啊？李淑君说，那没法入啊，啊，家里这成分，家庭成分不过关。周恩来说，你们家什么成分呢？李淑君说，我爸爸是国民党啊，他当过国民党的官儿。周恩来又问一句，啊，当过国民党什么官儿啊？李淑君就直接就说了，李淑君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啊，名校啊。李淑君说，我爸爸是国民党的中将。周恩来呢就哼了一声啊，表示知道了。那么站在周恩来旁边的刚好就是罗瑞卿。罗瑞卿当时啊，哎，一看这个周恩来很关心这个李淑君，罗瑞卿马上哎立刻表态。罗瑞卿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小官儿，国民党的中将多了去了，不是决策人物，说清楚就完了，不要有什么负担，不要背什么包袱。这段话怎么来的呢？有出处。2007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里边刊登的。因为在现场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丛兆恒，他老人家晚年口述回忆的， 罗瑞卿拍周恩来的马屁，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的中将能是小官吗？杨成武啊，主编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我经常给大家展示的，一共编了七卷。高级将领里边上榜的最低就是中将，其中就有沈醉，沈醉原来是个少将啊，最后为了鼓励他与咱们党和人民顽抗到底啊，临到最后国民政府给了他一个中将军衔。戴笠立那么大功劳，最后也不过是追赠陆军中将，所以中将能是小官吗？对不对？高级将领啊，这就难怪李树军要背包袱的。可是罗瑞卿为了讨好周恩来，在他的嘴里国民党的中将居然成了小官了。哎，所以大家看一下啊，罗瑞卿实际上他也不是一直都专横跋扈的，他非常清楚对什么人应该说什么样的话，表什么样的态。但是呢，大家看一下周恩来是怎么回报罗瑞卿的。周恩来当时已经看出来了，林彪那2月8号的那个指示还有3月1号的指示一出来，周恩来就知道了林彪的行情还得涨啊，肯定是超过自己，那能不能超过刘少奇大概率也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周恩来就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是帮助罗瑞卿小组的组长啊。哎，之前他没怎么说话，可是京西宾馆这个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发话了。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一说就说到点子上了，而且他这个话呢云里雾里，你得猜。哎，你从哪个角度看他这个话都站得住脚。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听一听周恩来是怎么讲的。周恩来说罗瑞卿搞特殊，个人突出，第二天找他谈话时他又说有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突出，说了就不承认。看到了吧，周恩来的这段话很厉害啊，实际上是在告诉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高层，你们任命我当这个帮助小组的组长，我不是没有帮助他呀，头一天帮助他，他第二天就反悔了，对吧？那我也没招啊，嘴长在他身上啊，我也不能堵住他的嘴不让他说呀。看到了吧，一下子就把自己的责任给摘出去了。所以你看摘桃有各种各样的摘桃，总设计师邓小平那个摘桃啊，就是哪个桃子熟了他就摘下来了，然后说这是我自己种的啊，跟你没关系，对不对？而周恩来的摘桃呢就是摘烂桃啊，把那些烂的给撇出去，那不是我种的，跟我没关系。哎，至于伟大领袖的摘桃，那地球人都知道了啊。有声音啊，你自己调一下啊，我这儿都显示声音没有问题啊。那么接下来周恩来说的话就更厉害了，直接冲着林彪去的。好了，今天的话题呢就说到这里啊，再见。